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生到来生节目，我是德珍。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好朋友来上节目，我们了解到当每个人自己身边有一些好朋友遇到了像是亲友过世这样的伤痛的时候，我们通常作为一个旁观者都会有一段时间就是不敢碰触，好像这个是一个很禁忌的话题哦，除非他们自己愿意倾诉。那么今天我们就找到一位这样的好朋友，中广的主播李雅媛，他愿意和大家来说说他自己的经验。雅媛好。
哎，大家好，德珍好。
其实在邀雅媛上节目的时候我自己也有点挣扎，因为都会落入大家刻板印象，总会觉得啊好朋友有亲人过世好像都不敢去提起，对不对？
怕勾起伤心事，
大家都好像强颜欢笑什么。当然我也是透过辗转得知雅媛其实他有愿意讲齁，那我觉得这很难得，所以请大家来一起来谈一谈他个人的经验齁。那想先请雅媛谈一下，就是父亲过世多久了这样。
我爸爸是在去年的5月23号早上9点45分走的。
所以还不满一年。
还不满一年啊。其实我愿意谈这个事情是因为我觉得我爸爸是我这一辈子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人。然后我跟他的这段缘分，就是这一辈子的缘分，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美好的一个经验。如果你让我再选一次，我还是要当他女儿，所以我觉得这种经验是可以跟大家分享，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不会因为他走了而好像消失。
你说不感伤那是假的，你知道我有的时候，我现在走在路上啊，我皮包里有一张全家福的照片，那是去年过年的时候拍的，那个是我爸爸等于是最后一次跟他照相。然后我之所以带的那张照片，一方面当然是让我自己知道说我有多幸福，我有一个多好的家庭。那另一方面就是我觉得我可以常常想到我爸爸，我常常在脑子里面复习什么，我在复习我爸爸的声音，我在复习他跟我讲话的声音，我甚至复习他耍宝的样子，我很怕我忘记我爸的声音，因为我没有做任何，在我爸生前我并没有帮他做什么任何的录影带啊录音带啊什么这些我都没有做。但是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是这些东西都是比较表象的，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我在心里面记得他的声音，他的样子，他跟我讲话的神情，他告诉我的一些事情。
所以其实他就是活跳跳活在你的心里，不会因为他的离开。
对耶，我有的时候对
减少，
我有时候会去跟他的照片，像我在家里放一张他照片嘛，然后我就会去擦擦照片，然后跟他讲讲话。然后我还有一个很可爱的纪念品，因为我爸爸他生前是一个很怎么讲很可爱的老先生哦，那他在美国住，然后他有一个习惯，他每到礼拜六，他退休了嘛，他每到礼拜六他要去上一个班，上什么班呢？他最喜欢去买人家那个 garage sale， 就是那个车库大拍卖，卖那个家里的旧货不要的东西。我爸非常喜欢去买那个，但我们每天都念他说你买那么多废物回来干什么？可是他就是乐此不疲，花点小钱买那些东西。那就在他走的前一年的圣诞节。我从小有一个很特别的很幸福的经验，就是我爸爸每年，我们没有宗教信仰，可是我爸爸每年一定送我们圣诞礼物，从小时候在雨鞋里面放着圣诞礼物到长大了，他每年到我们一直到我们大概20岁以后吧才没有这样子的状况。那我爸那一年很好玩，他去买了一个那个 garage sale 嘎来的，我们叫嘎来的，他嘎来了一只旧的绒毛狗，那个绒毛狗就是那种戴了一个圣诞帽的一个小狗，然后压他的手他就会唱圣诞歌曲。那我爸那时候他就说要送我，他说来你看我送你一个圣诞礼物。那我那时候就想说哎，我大老远从台湾从美国把那么大大的一个脏脏的二手绒毛玩具
搬回去
很那个，我就口头应付我爸，我说好好好好可爱，我说我会带回去，可是我那年没有带。等我爸走了以后，我就开始在房间里面找那只狗，我觉得突然觉得那只狗好重要，然后我就抱着那只狗回来。那现在那只狗一直就在客房里面待着，那我有时候就会去压一下它那个圣诞音乐，我就觉得哇，那种感觉好好。
对，那像你父亲是生病过世，
他是癌症。
那等于说你们其实应该这么讲，就是说有一段时间心理准备了吗？就你什么时候意识到说啊，父亲可能病情不是太好？
其实这个事情哦，在我爸爸很健康的时候啊，因为那个时候他在退休以后，他鼻子不好嘛，然后他就跟我妈妈两个人，等我妈一退休，他们两个是老师，就移民到美国去了。那他每年都会回来看看我们呢、啊。那我就记得我因为太爱我爸，所以我爸每年回来住在我姐家或我家的时候啊，他每次睡午觉只要超过3小时。我就有不安全感，我就会去看他有没有在呼吸。
真的吗？
我就是会把那个门打开，我要看他有没有在呼吸。我很怕，你知道吗？我以前真的很怕，我怕我爸有一天突然间就没了。然后后来有一次呢，就刚好碰到他睡醒了，然后我就偷看他有没有在呼吸的时候，我就看到他醒了，然后他就跟我聊，他跟我讲，他说：“我说爸，你在美国想不想我们？”我说你。这么久嘛，一年才回来一次。他说：“我不想你们呢、欸，我现在都不想你们，我现在心里只有你跟我你老妈跟我，你们都长大了，我现在不牵挂你们了。”他我是跟你说真的，我都不想你们。然后他说：“哪一天我要是死了，你们也不要太伤心。”好，他说：“你看我们做妇女这30几年缘分这么好，大家处得这么好，也很够了嘛。”他曾经跟我讲过这么一段话。然后我就一直记得，然后后来我爸爸生病那一年，大概是他发现他生病到他走整整2年，然后我也很气，就是也是老天爷作弄人了。那个时候我爸爸每年都有健康检查，可是好死不死在那个时候他最后一次做健康检查的时候，因为他之前得了一次带状疱疹，然后他身体就很虚弱，然后那个医生呢就看他有一些指数不对，但是那医生美国的家庭医生他居然没有讲，他没有提醒他，他只说：“哎呀，还好吧，这大概是带状疱疹造成的。”所以我们就没有当一回事。后来他有一次他说他回大陆去老家看看他的哥哥姐姐这样子，然后就回台湾。回台湾我二姐就压着他说：“爸爸，我一定要做完健康检查，我觉得你最近气色不好，你一定要检查，检查完才准去。”好，就做检查。一检查在美照诊所，因为那是做健检的嘛。一检查完以后，那医生马上就说：“你转到大医院去看。”一看就说肝脏有个8×11公分的肿瘤。我很记得那天的那个状况哈，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很震惊，然后我爸爸很平静，他跟医生讲说：“我有什么治疗方法？”那医生跟他讲说：“开刀栓塞哈，或者是化疗。”他说：“最好能开刀。”可是太大就不能开，那就要栓塞。如果栓塞也不能做，你血管不够好的话，那就只有化疗。然后他们最近，然后那时候他们刚好在实验一个叫做沙粒豆麦的药，就是治肝癌的。我老爸就说：“我报名，我要第一个尝试那个沙粒豆麦。”他就跟那医生这样讲，就那医生说：“你年龄好像有点超过，哦，可能不符合。”那他就有点失望。那我爸就说：“那我跟医生先讲清楚我的立场。”他说：“第一，能开刀，我要开刀；不能开刀，我要栓塞；不能栓塞，我就接受化疗。”他的意思就是，他其实他很有求生的欲望。然后他叫我们瞒着我妈，我妈的时候人在美国。等我爸爸真的不能开刀，只能做栓塞，还好可以栓塞。我跟我二姐两个在手术室门口等到医生出来告诉我们说可以栓塞，我们两个抱着头在那个荣总的那面哭，好高兴哦，觉得哇，老天总算给我一点机会了，然后那个时候真的好怕爸爸走，真的好怕。然后我妈后来等我爸第一次栓塞完了，我还记得那个栓塞那天，那栓塞是非常痛苦的哦，就是他栓塞完了以后，他整个人会肚子会非常非常胀，然后他不能动，就是完全就是僵在那里不能动，医生不准他动的。然后我爸是自制力很强的人，他那个时候他就突然间有一天第一天晚上我守夜，我爸就还他在手术前就跟我们讲说，我们要节省人力，大家要轮流来，你们不要都一起来。然后那天轮到我守，我爸半夜拉着我说：“啊，太不舒服了，太不舒服了，小三儿，我们回桃园吧。”他就拉着那个管子嘣就站起来了，就往那个医务室冲，他就说他要回桃园，我们办出院，我要出去了。他神志不清。然后我那时候怎么拉都拉不住，我那心里真的好难过。我们桃园已经没有家了，移民以后那房子已经是别人在住了。那结果后来这段时间熬过了，那段时间我还记得我爸叫我们把家里最大的一个表带来给他，就是一个钟，挂在病房里。 我们就说爸，你干嘛？为什么要挂那么大一个钟？因为他床头已经有一个小钟了，他还要一个大钟。我说爸，你在里面躺着就躺着了，休养嘛。那你要看钟干什么？没有什么意义。我爸说他的人生笃信一件事情，他就觉得任何的苦难都会过去的。
嗯，
我只要把这个苦难的时间挨过去就好了。所以他需要一个钟，他看着这个钟在转，他就觉得哦，我已经挨过多久多久了，我这一段苦快要过去了。所以钟对他来讲是一种慰藉。然后后来栓塞手术成功了，我真的是非常感谢那一次成功了。他有百分之就是不知道，就是蛮多的部分的癌细胞被堵住了。然后我妈妈回台湾，我们才敢告诉她说爸爸生病了，爸爸得了癌症，爸爸住在医院里。我记得我妈进病房那一刻非常记得，他们感情一辈子都还不错。我妈一进病房推开门就讲说，我爸叫李琛，他说婶儿啊，我觉得我的天要塌下来了。他就想跟我爸讲。然后我就搂着我爸哭哦。然后我爸一直笑，我爸就说没事没事这样子。那一次，如果那一次我爸就走了，手术没有成功的话，我们家谁也没有办法面对这件事情，太突然了。因为我爸爸是我们整个家族的重心。然后后来呢，这两年里面，所以那次手术成功以后，我爸就回到美国去治疗了。在他回到美国治疗以后，他有两年还不错的日子，这是我们非常非常感恩的。我觉得老天爷对我们很仁慈，他没有在我爸爸一开始这么严重的病的时候就把他夺走，然后给了我们两年的时间做心理的准备，给我爸爸两年的时间把他这一辈子没有完成的愿望都完成了。他还想回大陆一次，看看他有点老人痴呆症的姐姐，那对他很重要。所以我想在这里也记得，我有一次就是我一直争取说我要跟着我姐姐我爸爸一起回大陆，因为我就是知道那一定是我这辈子最后一次陪他了。然后我们就陪他回大陆去，他体力不好，可是他看到他姐姐了，他玩得很高兴。然后他还有一次，就是我还印象中很清楚，他跟我讲说叫我拿，他回美国以后他就拿了叫我拿一笔钱，没有多少钱了，几万块钱吧，大概两三万块钱吧，他叫我送去交给我姑姑。他说，然后他有一个信封袋，说是这是要给一个什么什么什么项羽先生的，我忘了那个名字，我不知道这个人是谁，我这一辈子从来没见过这个名字，就说我爸要交一笔钱给这个人，然后我就把这个钱拿去给我姑了。后来我才知道这个人是谁。这个人呢，在我父母，在我父亲他当初要从大陆逃到台湾来的时候，民国大概37年吧，36年底37年，那时候局势很乱，买船票很难。结果他们家只买到两张船票，就是我爸爸他们家就只有他跟他姐姐两个人买到船票。然后两个人在来台湾的船上，两个人就在甲板上面，我姑姑就哭。哭的时候就有一个船上的大夫，他就来跟我姑姑跟我爸爸聊天，知道我们家这个状况，然后他们就变成了好朋友。后来来台湾以后，那个人还常常偶尔来看看我爸爸他们。结果在那个人回大陆的第二个传奇，他把我爷爷奶奶还有另外一个亲戚三个人带到台湾来了。没有船票的情况下，那个大夫让我爷爷奶奶住在他的仓房里面，帮他们把父母带过来了。那所以后来这个人呢，听说就陷在大陆没有出来。那他们经过这么多年的查访，我爸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过这一段事情，是我姑姑后来告诉我的。那对他来，对我爸来讲，这是他这辈子还没有还的一个恩人的人情。那后来听说这个人走了，那他只有一个女儿，那环境也不是太好。那我姑姑跟我爸爸大概就凑了个1000块美金吧，反正就是会给这个人的女儿。那对我爸来讲，这是一种报恩，这也是在他这最后这两年里面他做到的事情。然后我爸爸住医院住了13天，那13天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13天。这个其实过程很复杂，我想你的时间快到了，我可能没有办法这样讲。
我是刚听了雅媛讲那么多，其实两年的时间哦，你刚刚是，我觉得你是很难得，是用一个感恩的心情，
我非常感恩，
说虽然他走了，但是好像没有什么遗憾，就是我们 该做的，包括他自己的心愿，我们都尽量完成。那跟一般的人遇到死亡，可能常常会或者说遇到重病，都是拒绝接受，要不然就是怨天尤人，比较少说。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正面、比较积极的，对人生的一个态度，因为他来了，我就好好的面对，不要把它当成说是惩罚还是什么。我觉得你好像就全盘接受这样的事实，只是感恩哎、欸。我觉得这种真的是不是一般人能够。
我家里人都是这个态度哎、欸，就是因为
这跟你父亲的
跟我父亲的人生哲学一样、哦。你知道我爸爸他自己说他叫四无堂主，嗯、他的四无很复杂，我都不太会背。但是其中有两项，就是他这一辈子、嗯、无人情之悲负、嗯，无良心之不宁。嗯、他觉得他这辈子不要有人情债的背负，他不要有良心上的不宁。然后呢，他还有什么无案牍之劳形？他到晚年，他一辈子他都是教书的先生，但是他到晚年以后，他就不想费脑筋，他就想要过一种很平淡、无欲无求的生活。嗯、
所以，他这样的豁达的人生观也是
对、
感染了你们家中所有的人。
对，你知道我二姐对我父亲的不舍，那种不舍的情况是怎么样？是我爸后来陷入昏迷了。
嗯。
美国的医院是一个单人床，
嗯，
我姐姐就像一个，就整个人呢、啊，我有一次我就推开门就看到我姐姐，她整个人就搂着我爸爸，我爸爸侧身睡，嗯、他已经没有意识了，我姐就整个人
也
趴在他的旁边，顺着他的身体的弧度趴着抱着他，
嗯，
然后就一直流眼泪说：“爸，我好爱你，你一定要知道这个事情。
嗯”
然后他就觉得很幸福，他觉得他感受到爸爸的温度了，
嗯。
那其实后来我们就轮流上去，就是用这种姿势抱抱我爸爸。然后我还记得很好笑，我爸很爱开玩笑。有一次就是他真的是已经弥留了啦，我就把他抱起来，我就抱着他头，我没有办法克制，我就搂着他的白头发，我说：“爸，我好爱你哦。”然后我妈就跟我讲了一句 “me too”， 他就一句 “me too” 出来，我真的笑不出来，我就一直哭啊。可是后来走的时候，他走得非常平静，他就是呼吸慢慢停了，然后。美国的医院很好，我后来才知道，他们把门推开一个缝，然后他们推了一台竖琴来，他们在门口演奏竖琴。
嗯，
我因为太悲伤，我并没有办法听到他演奏的是什么，但是我知道他们有这样一个动作，我非常的感动，我也非常感谢。
对，所以最后那一刻，我想你父亲一定感受到你大家的爱，所以走得非常
安心。哦，他非常祥和，他几乎是带着笑走的，
嗯，
嗯，很舒服的走。
对，那很难得请雅媛来哦，所以下一期节目中我们还要请雅媛来谈谈哦，经过这样父亲过世的这样的经验哦，对他自己的人生观以及他未来的安排，是不是有一些重新的规划？今生到来生，我们下次再会。